好，弟兄姐妹，大家晚上好，大家晚上好哈。今天晚上，我觉得神多多少少在很多弟兄姐妹的身上来到工作哦，然后呢，当然有时有些神在他身上做医治，有些就是在他身上做释放，有些就是跟他有那种亲密，跟那种的贴近，那种的靠近哈。不管神做什么都是好的，因为呢，只要每次我们特别跟他靠近、亲近的时候，他就会让我们更像他嘛。那如果我们身上有伤害、有受伤、有捆绑、有瑕疵、有不好的，那反正不管他做什么，总是对我们好的。阿门，阿门。好，感谢主哈、哦。这些天呢，就特别是比之前更忙更忙，因为这次在回国的安排上哈、哦，真的好多好多东西要处理啊，一点都不简单。所以我们国家疫情就是又在越发严重了，然后呢又在锁城锁省哈、啊，所以我的省刚好遇到就是锁着，所以呢就有很多文件的东西需要处理，加上很多航班很多的巴士很多的取消之类等等，所以呢这几天都是忙啊，不是这几天，这几周都是忙上忙下，就是处理很多这样的啊，很多这样的东西，哎，我真的很渴望呢，就好像在圣经里面记载的哈，就是说腓力超自然的被带到另外一个领域哦，所以我多想是超自然的神一带就给我带到我家门口了，那有多好呢？啊，感谢主，感谢主啊！所以这些天确实是比较忙啊。但是我当时就想说，把这个泥土系列第四季把它上完了过后，我才回来啊。所以呢，今天晚上我们就是会上第31课啊，那接下来就会上第32课。那么呢，把今天跟明天的教完了，我就可以好好的回家了啊。所以真的，需要大家多多的祷告啊，那我们也不要忘记美国哈、哦，也多多为美国祷告哈、哦。所以我之前就跟大家说过好几次啊，就是如果说特朗普赢的话，我们多4年；如果特朗普输的话，那我们少4年。那不管怎么样，我真的盼望美国可以按着神的心意来成就哈，但是我们也会发觉，其实特朗普呢，就是我们叫川普对吗？还是特朗普啊？反正一个是马来西亚叫法，一个是中国的叫法，就是说包括很多基督徒也很不喜欢他哈，特朗普啊，所以这也是一个拦阻哈，所以不要，老实说，我在这个事情上真的有时候，我真的想神的心意成就，但是有时候我看看特朗普的一些动作、一些做法，哎，真的还是蛮闹心的哈、哦。但是不管怎么样，神是老大了哈、哦，他说了算数，所以也多多为这件事情祷告。我希望可以在神的心意里面去成就这件美事啊，那所以我们大家加油啊！好，感谢主哈、哦。期待啊，期待吃这个内蒙古的烤羊串啊，期待期待吃这重庆的麻辣小面啊，期待吃这个宁波的牛排面啊，期待啊，真的期待。山西的醋啊，哇，你一定是山西的，你好啦，北京烤鸭。哦，厦门沙茶面，哈哈哈！我到时会，我应该会隔离，在厦门隔离啊，在厦门隔离啊。但是隔离的时候呢，隔离的时候不知道有机会吃吗？哎，好啦好啦好啦，被大家讲到好，看到我好像很贪吃这样啊。好，感谢主啦哈。 没关系了哈，我们一切在神的心意，在神的时间里面啊、哦，大家加油啊、哦！好，感谢主哈啊、哦，真的我想念东北菜是真的，东北的那个蘑菇炖小鸡啦，锅巴肉啦，我不吃猪肉嘛，他们还特地弄个牛肉的给我哈，哇，特别好吃。然后什么酸菜炖大鹅啦，那个啦，什么什么什么，哇，那个东北菜真的太诱人了。好啦好啦啦，大家都讲吃的啊，今天不讲吃。好，感谢主哈，感谢主哈。好，那我们大家加油哈啊 ，OK 啊，对呀、啊、对呀、啊，今晚上美食课的真的是啊，都是你们不好啦，老是跟我讲吃的。好，感谢主啊。那今天晚上呢，我们会上的这个课呢，我觉得也会挑战到大家很多的一个信念哈，或者挑战到大家的一些可能你过去所认为相信的东西哈。那其实呢，我在上一课呢，第30课呢是上，还记得上一课我们上什么课吗？大家还记得吗？或者大家都忘记啦？上一课我们上什么课？来，大家跟我讲。哈哈，大家只会想着吃的哈，什么都忘记了上一课上什么。哎呀，不要再吃了啦，又讲吃的。我们上一课上什么大家都忘了哈，什么泥土器皿啦，你这个真的是啊，你们好好上课啊。啊，对了，大卫总是好学生哈，大卫总是记得的哈。好，谢谢大卫哈。上一课呢，我们上的是泥土为主行大事哈。那我们就讲到良善跟忠心哦，良善跟忠心。那么呢为主行大事，你真的要做什么大事啦？你 OK， 那为主行大事。是哈，那么呢，我们上一课呢就有讲到良善跟忠心。那么呢，其实今天晚上呢，原本今天跟明天我准备好了要来到分享，良善跟忠心哈，就一课忠心，一课良善，因为忠心跟良善这两课一定要弄得清楚，说得清楚，讲得明白，所以我就准备要分享。那么呢，但是我感觉主好像今天明天都不要我分享这两课哦。那么呢，要我接去来到分享今天晚上的，今天晚上的是叫泥土最赤裸的考验啊。所以呢，今天晚上大家同样绑好安全带啊，绑好安全带啊，然后准备好你的心情啊，然后呢，带着一个学习的心来学习啦哈，今天晚上这个课啊，因为这个会是非常重要哈，非常重要哈。那么呢，这个是叫泥土最赤裸的考验哈，最赤裸的考验。这个微信群的今天晚上谁服侍的啊，就帮忙弟兄姐妹一下啊，或者是主持人帮忙一下哈，主持人啊，谢谢啊。好，那谢谢啊。谢谢，哎，景守哈，景守，好久没有跟你聊天了啊，这段时间都很多东西忙，都还没机会，等我回去好好跟大家聊一下啊。好，感谢主。那今天晚上分享的是泥土最赤裸的考验。那么呢，今天晚上呢，同样了哈，如果说分享的如有虚同哈，纯属巧合哈，不要对号入座哈。但是我是分享这一个神给我走过的经历，跟看过走过的各样。这样的点点滴滴哈，所以呢，就是怎么讲呢？就是说不要太对号入座哈，没有讲你啊，我是讲我走过的点滴。那如有雷同的话呢，纯属巧合。那如果说有感动有感触，就悔改哈，就寻求神，有一个的转变就 OK 了。那今天晚上呢，我们会分享四点。第一点是泥土到瓦器。第二点是宝贵的一刻，第三点你值多少钱，第四点属灵原则啊，我们会分享这四个部分。那今天呢，我们就不要浪费时间，我们就快速的跟大家。第一呢，我们先分享泥土到瓦器。那么讲到泥土到瓦器呢，我们先了解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哈。常常很多人说呢，金钱是万恶之根啊，万恶之源哈。常常很多人讲，金钱是万恶之源。 或者是万恶之根。然后呢，另外一句很好玩的话就是下一句就是什么呢？下一句就是说，金钱是万恶之源，那给我你的钱救救自己吧。所以我看了这个笑话觉得特别搞笑啊。他说的金钱是万恶之源，万恶之根，那么就把你钱给我吧，你来到救救自己吧，所以你就不需要堕入这个万恶之根啊。啊，所以我觉得我看了这个笑话我觉得特别好笑哈。那今天晚上呢，我们就会沿着这个步伐跟大家分享哈。好，那么呢，我们先看一下呢，那耶稣呢在路加福音记载呢，他就在旷野40天，对不对？那过后呢，就进就旷野这个日40天。那过在那40天呢，他没有吃什么，日子满了他就饿了，对不对？那饿了过后呢，他就走回来的时候呢，就走进第一个试探。第一个试探呢，就是在路加福音4章3到4节。我们请今天晚上的主持人。
魔鬼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块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
好，那我们看呢，那这里呢，这里呢，我们看一下，他在这里讲说呢，如果你是神的儿子哈，你就把这石头变为食物。那我们知道呢，这个第一个考验就是什么呢？就是肉体的情欲，就是石头变为食物。那石头变为食物呢，我们知道食物是离不开金钱嘛啊，你今天大概你去买一个牛肉面，你都要今天牛肉面都要20来。快，对不对？当然我们不要讲那个兰州牛肉拉面，兰州牛肉拉面的牛肉呢，大概就是那2点牛肉，那个不叫牛肉，对不对？我们就讲说真实的牛肉拉面，对不对？牛肉拉面的话呢，牛肉拉面的话呢，大概就是真实的牛肉面，这个你随便去吃都要20来块，对不对？我记得以前我刚步入中国的时候呢，大概吃一碗牛肉面呢，就是大概是10块里面差不多哈，牛肉还很大块的啊。但是呢，现在大概如果说吃一碗牛肉面是比较真正牛肉面，比较有牛肉的，就都是要20来块，对不对？所以呢，你会发觉今天的食物食物呢都这离不开钱哈啊，随便去吃个这个什么呢？吃个这个这个重庆的什么麻辣小面呢，都要十来块，对不对？所以你就会发觉呢，讲到食物呢，当然离不开钱哈，这是第一个试探，是肉体的情欲，对不对？那么我们再看一下哈，那第二个考验呢，我们请同样啊，今天是陈长啊，那请陈长继续读一下。
路加福音4章5至6节，魔鬼又领他上了高山，瞬时间把天下的万物都指给他看，对他说，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因为这原是交给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你若在我面前下拜，这都要归你。耶稣说，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但要侍奉他。
谢谢。好，那我们知道呢，那在这里哦，对啦，进食听我的课就很辛苦啦，但是你知道哈，进食呢，一般上呢，你大概进到第三天啊，第二天过后了哈，你基本上是不太会饿的哈。我每一年都有进食的习惯哈，所以每一年呢，我都有前后进食大概40天的时间啊。所以每次进食的时候呢，我都前面2天是最难，到了第7天又稍微难一下。14天又难一下，21天又难一下，然后呢，大概到了最后的那个星期，最后40天那个星期也难一下，其他时间呢不是很难的啦，只不过是 人家讲吃的你不会有食欲，但是呢你身体会感觉比较虚，比较没有力啊，所以呢基本上呢第一天第二天比较辛苦啊，接下来就比较难啊，所以一般上禁食四十天呢，我就是鼓励大家就是说就是这样啦，就是说第三天会比较难哈，所以你可以喝一点饮料咯，喝一点饮料补充一下哈，那第七天再补充一下啊，那在第十四天再补充一下，所以补充比较多一下了哈，那就 OK 了啦哈。好，那不讲多了了哈。所以我们在这里呢看到第二个试探是什么呢？第二个试探是把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哈，一切的权柄荣华等等。所以我们知道这是眼目的情欲，是天下的万国一切的权柄跟荣华。我们知道天下的一切权柄荣华也离不开更多的钱，哎，这也跟钱有关系啊。好，我们再看第三个试探，来，我们请陈长继续。
路加福音四章七到十三节，魔鬼又领他到耶路撒冷去，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从这里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住你，免得你的脚碰在舌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就暂时离开耶稣。
阿门。好，那我们看到这里第三个耶稣试探，其实我们说第三个也不正确啦，因为这里的记载是魔鬼用完了各样试探，所以我们也明白到试探这个魔鬼的试探呢是三方面的、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跟肉体的私欲，它可以种种各样的方式，但是到最后呢归纳为这三个重要重要的归纳啦，这样好、哦，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他说今生的骄傲，也就是你跳下去，死者会保护你，哇，是一种的那种的尊荣，那种的尊贵，那种的荣耀跟荣誉。所以呢，我们知道呢，这种的荣耀跟荣誉呢，更是建立在更多的钱上面。所以几乎你看到呢，这三个考验呢，这三个试探呢，多多少少哦，或者是有些是根本基本上就是建立在金钱的基础上，所以可见得呢，这个金钱的功课呢，是一个就是说我们必学的一个功课哈。那如果我们还记得泥土上钩了吗？我们有讲到恶者的三个毒钩，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跟今生的骄傲。我们也知道呢，这三个所讲的就是魔鬼的诡计哈，或者魔鬼的三把刀呢，三个毒钩呢，就是在马斯罗理论的基本内容里面呢，就是有包含着初阶级、中阶级跟高阶级的基础底下哈。那我们也知道呢，这几样东西呢，你会发觉呢，都离不开建立在金钱的根基里面。所以今天晚上呢，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部分呢，与其我们说金钱是万恶之源或者万恶之根啊，倒不如我们说呢，金钱是泥土最赤裸的考验，金钱是泥土最直接的考验啊。所以这是最直接的试验，最直接的考验的。所以呢，不要讲你有多爱主，不要讲你有多渴慕主，但是到最后呢，回到金钱这个现实的时候，就是最赤裸、最直接的考验。你可以讲到你多爱主、多为主，这样，但是来到金钱的这关的时候呢，它就是很直白的考验，它不需要隐藏。比如说我们说嫉妒。嫉妒啊，他会隐藏化妆，对不对？我们说这种的骄傲，他会隐藏成为什么呢？隐藏成为一种的自卑，对不对？然后呢，自卑它其实是背后是骄傲，但是它却隐藏起来。我们也看了很多，比如说愤怒啦，比如说嫉妒啦，比如说这些 这些不饶恕啦，这些宗教的东西他都会隐藏起来。但是呢，唯有呢金钱是最直白的东西，最直接最赤裸的考验。所以今天我们会跟大家分享关于到金钱，泥土是泥土最赤裸的考验啊。好，那么我们看一下哈，那金钱呢，其实呢圣经里面也讲得很直白啦，就讲到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哦。所以财宝在这里呢，往往呢它指向呢就是跟财富有关系，跟金钱有关系。当然啦，如果你不是很有钱，那么就是跟金钱有关系。那么如果你是很有钱的，那么就是跟财跟财富很有关系哈。所以呢这里呢马太福音就很直白的说了这点出来哈。那么呢耶稣呢他在马太福音他也讲了一个很直接的话，他说呢马太福音19:23-24说，耶稣对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我又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什么叫骆驼穿过针的眼哈？那一般上呢我们现在大概呢都就是说我们衣服坏了哈，就是说大概现在的社会大概大部分都是扔哈。但是呢以前的呢以前的人们呢过得比较朴素，大概他们的衣服坏了他们就会缝哈，缝的时候就会用这个针。所以小小的时候呢，我就会看到我妈妈呢常常会用这个针线来到缝衣服哈。那所以呢我就很明白什么是叫针线。这个针线呢，那时候我年纪小的时候，我常常穿到老半天都穿不过去。那妈妈呢就会来跟我讲说，哎呀你不会了，我来帮你穿啊，对不对？那妈妈就穿，但是我老是跟她讲，来我来帮你弄，但是弄来弄去我就放口水啦，弄擦放进去放口水，怎么弄弄到老半天都弄不了。但是现在就相反了，妈妈年纪大了，他穿个老花眼的眼镜，他要穿得进穿不进去，他就会说，哎，来你来帮我穿。所以我讲的我想起也觉得好笑哈。那骆驼呢，他是生活在沙漠这个地带的哈，所以呢骆驼的眼睛呢，他仿佛就像被他的眼睫毛哈，那个骆驼的毛遮住，因为他叫沙漠生存嘛，所以沙吹进来他眼睛就会很痛嘛。所以呢就是在出生的时候呢，神就给他很超自然的保护，就是有他们有那个眼睛的那个毛哈、哦、遮得很好的哈、哦。所以呢简单说呢，就是说骆驼要穿针，骆驼要看东西都难了，你叫他穿针，所以你就知道有多难了、哦。所以我们今天晚上呢就往这个课题跟大家分享了哦，三层的毛哈、哦、谢谢路德哈、哦、三层的眉毛，谢谢啊、哦、你是哇，看来你是财主了哈，你家应该是养骆驼的，那么熟悉啊，厉害，谢谢。所以路德就讲说呢，这个骆驼有三层的睫毛哈，对吧？所以呢，所以确实就是这样，所以他就很难看到哈。所以我们明白到这个功课是极难，所以呢，今天晚上我特地要在这方面跟大家分享哈。那金钱呢是泥土的必修课。那如果说你准备要给神用，你准备要来到走神这条道路，或者你准备要跟随主，你准备要成为主的门徒，你都要来到学这个功课，因为这个是一个必学课。这也更是一个什么呢？这也更是一个一个什么呢？最赤裸的考验，最直接的考验哈。那有时候有些弟兄姐妹就常想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一直就这样穷？为什么我一直都在贫穷的悬崖上啊？那今天呢我稍微会提一些，那明天呢我会更加进入的跟大家分享更多这样的课题哈。好。 那分享这样课题哈、啊。那所以我简单跟大家讲，如果你问我说为什么我一直这样穷，为什么我一直在贫穷的悬崖上，那么我会告诉你，因为我的考试还没过关。所以如果说你问说，哎，为什么你一直这样穷，你一直这样在贫穷的悬崖，那最简单给你的这个给你的答案就是因为你的考试还没过关。那今天跟明天我会花很多时间呢来到去啊，帮助大家在这个考试里面怎么去过关，怎么去胜过啊。所以呢，它有很多的属灵的一些原则哈、啊。所以呢，我们要活在属灵的原则里面，我们就更容易过关哈、啊。当然，我看到好多弟兄姐妹呢，特别是我们泥土课程开始到现在哈、啊，我常常会收到一些很多弟兄姐妹的一些的回应等等，或者发给我一些讯息哈、哦。我有时一边看你们的讯息，我一边哭一边流泪一边为你们祷告啊、哦。因为我看到好多弟兄姐妹真的生活得很不容易，生活得很艰难等等哈、哦。但是我们这个滴滴哈、哦，我们的这个神帐幕呢，我们长时间也有帮助一些的传道人，有帮助一些的弟兄姐妹等等的哈、哦。就是说就是说在他们的一些服事，我们希望为他加力量希望鼓励他，希望也来到帮助他走得更容易。所以我们长时间有支持很多不同的传道人各方面等等但是当我看到越多的这样情况的时候呢，我心里面只能说我爱莫能助，真的是爱莫能助。因为我们的整个的团契可以运作得比较自由，因为相对的话呢，因为我们不需要付任何的薪水，我们也不需要付任何的房租，所以呢，我们就在这里，我们就一定会剩钱，那我们也去帮助一些有需要的人哈、哦。当然，我们前后也支持了蛮多人呐、啊，有些是比较长期的，有些是一次性的，有些是半年的等等，都有这样的不同的状况啊、哦，这些年来啊，那所以当我看到更多的弟兄姐妹在金钱的这个的悬崖的时候，我真的想啊，怎么更有效的可以帮助？那当然我们能帮助也很有限啊，但是呢，所以呢，我就想，与其拿鱼给你吃，不如教你怎么钓鱼啦哈。所以我一直都放在我的心里面一个挂念，要分享关于到这个泥土最赤裸的考验跟最直接的考验，所以一直在我的心里。那我也是等着适当的时候哈，所以我希望你们好好的来到去审查，好好的去看，哎，为什么我们有些人会活得好像很艰难、很不容易等等哈。所以今天跟明天都会往这个课题分享希望可以帮助更多弟兄姐妹在这个困境里面走出来。阿门。应该请吃牛肉面的吧？好，那我们先了解一下原则了哈，小姐啊，谢谢啊，谢谢啊。啊，当然贫穷也是有一些是咒诅啦，当然我们承认了啊。但是呢，其实老实说啦，当你弄懂了贫穷就是说神赐福的原则，那咒诅都离得远远的，对不对？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这样啦，就是说我们常常说被魔鬼捆绑，对啦，被魔鬼捆绑是对啦，但是当你跟神的关系好的时候，魔鬼还敢捆绑你吗？就是这样的原则嘛。你说我有咒诅，对，有咒诅是对，但是问题是如果说你已经学会了祝福的原则，那么呢咒诅当然离开你啦，对不对？然后所以我们先看一下原则哈。那我们知道呢，当我们是泥土的时候呢，是廉价的，所以还记得吗？我们第一课的时候我们就讲说神创造人类是用泥土造，对不对？那泥土造的时候呢，我们就讲到说什么呢？讲到说人啊，神创造的时候呢，就是用地上的尘土吹一口进 气进到鼻孔，那过后呢，当这个气碰到这个泥土的时候，我们的魂就诞生，就成为有魂啊、有灵的活魂哈啊，名叫亚当，对不对？那当然啊、当然我们也知道呢，圣经也说到说，我们流泪满面直到归土啊，因为我们是从土而来，我们本是土，必归于尘土哈、啊。所以我们才记得吗？上次我们第一课的事就跟大家讲说什么呢？上海的有机化学毕业生呢，他的遭遇就是遇到他就是发现什么呢？人这个泥土呢，整身哈，就说你死了过后，那过后呢，你剩下的身体的那个的矿物的成分有65%的氧18%的碳，以此类推。那么呢，这整堆东西值不到10块。那么呢，我们整身比较值钱的就是皮肤，所以如果按这牛皮来卖，大概卖30块。所以总的说，泥土值多少钱？值40块，对不对？好，那我们讲说把它造成器皿的时候，我们就讲说那整堆的这个那整堆整坨的这个东西，对不对？然后呢，可以做成的泥土可以做成多少个器皿？我们就说可以做成1000个啊，按这一个40块就卖了多少？就卖了按照一个40块嘛哈，按照100个的价格，所以我们就把它卖成了4000块，对不对？所以呢，从40块，我们现在把它做成4000块。那么呢，过后呢，如果说再给神磨练，再给神预备，再给神添加恩膏之类然后呢，我们塑造成为一个瓦器的时候，宝贝放在里面哈，我们就发觉呢，哇，这个瓦泥土变成瓦器的时候，就是什么呢？就更有钱了，对不对？就更值钱，就值400万了，对不对？那过后呢，你知道呢，这个瓦器呢，变成又有恩膏又有能力又出名的时候呢，你就会发觉呢，你值多少钱？现在你就值4000万或者4亿。或者里面的宝贝当是无价了哈，对不对？所以呢，从40块到4000块，到400万，到4000万，或者4亿，或者到无价。所以呢，这个过程呢，就是每个神要用的人呢，都会走过的一个过程呐哈。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呢，因着这个过程一直要走过的时候呢，你说神会对这个课题在我们生命上看为更加重要吗？很重要。所以很重要的话，他当然不会随意就给我们当个就是随意就让我们过关了，他一定会什么呢？很深入的将我们里面不对的东西把它标出来。所以呢，你要知道说呢，就是说你要发现到呢，就是说在这整个过程当中呢，神都一直看着我们里面的动机、里面的心态、里面的状况是如何哈。所以呢，这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那比如说你看呢，以利沙呢神让这个器皿呢就是医治了什么呢？医治了乃曼，对不对？那过后呢，乃曼他就跟乃曼讲说，于是乃曼下去照着神的话，在约旦河里沐浴7回，他的肉体复原，好像小孩子的肉，他就洁净了，对不对？过后呢，我们看到呢，乃曼呢在第5章15节的时候，他就带了跟随人回到神那边，站在那边哈，说如果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以外普天下没有神，现在如今我知道哈，现在求你收下仆人的礼物，他就把礼物带来了，对不对？那所以呢，你可见的每次如果说神相信了我们，给了我们一些的恩赐恩膏，我们带有果效出来的时候，你会发觉到呢，很多人的心会打开，很多人的心会愿意给我们钱，因为他们得到医治了，他们得到神的这个祝福了。所以呢，你会发觉到这时候呢就很试验我们的心。所以我们看到呢，当时候呢，以利沙胜过这个考验，他没有去贪图乃曼的礼物，对不对？所以呢，你就会发觉呢，这是很直接的一个考验来的。如果神的仆人胜不过 金钱的这个诱惑，金钱这一关，那么呢，我鼓励你是最好不要服侍神，因为呢，这一关呢会让你身败名裂，这一关呢会让你跌倒很难看，这一关呢会让你呢从神的营跌入魔鬼的营，因为这是最直白最赤裸的一个考验。所以呢，在我服侍的生涯，我看过这样的东西太多太多太多了。所以呢，我今天晚上呢要把一些真实我走过的一些点滴来跟大家分享，同样的来到建设给大家有一些属灵的原则，好叫大家知道在这个原则里面怎么的按着神的话去生活生存下来，那么呢你就发觉到呢，这你就会这活得更有意义了哈。而中国传道人大多都很穷，那老实说我真不见得是如此啊。所以等下你听我讲我走过的各样经历吧哈。那么呢我们看到呢以利沙是过关了，但是呢这个基哈西是最可能，也是不是最可能，简直就是他应该成为以利沙的接班人的，但是他为了贪这小小的便宜，结果呢基哈西为了贪念这些小钱这些小礼物小东西，结果呢他把整个最有可能成为接班人的一个这样的机会这样的机遇完全丧失了。所以你就发觉到呢这个功课是有多严峻哈。或者是我们再看一下呢，那我们也看到呢在使徒行传八章十八到十九节，这里说西门看见门徒手上便有圣灵赐下啊，他们使徒按手便有圣灵赐下，就拿钱给使徒，把这权说把这权柄给我啊，那过后呢过后呢叫我手按着谁就可以受圣灵，对不对？好，我们看到西门当时走过就是用钱要来买恩膏。所以呢我们看到嘛，当如果神要用你给你恩膏的时候，你这些考验是一定会来的，一定会走进你生命的。所以呢为什么神暂时还不要给你钱，或者是不要给你恩膏，有他的原因的啊，有他的原因的。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功课好好学，去学好，去让这个功课毕业，让神可以相信你。如果神不能相信你，他就没有办法把恩膏恩赐给你。所以呢，你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功课啊。好，那么我们再看，所以呢我们看到呢原来是有人真的不是现在，而是在使徒行传的时候就已经用钱来买恩膏，用钱来买圣灵赐下，用钱来买这个能力，是当时已经发生了啊。当然彼得呢也胜过这个考验，彼得直接说你跟你的这个金钱都跟我离开吧哈。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哈。那接下来呢我们看了哪，所以我今天想问你，为什么神不给你医治的恩膏？为什么神不给你预言的恩膏恩赐？为什么神不给你这些先知启示的能力等等呢？很简单呢，使徒行传就告诉我们说，西门看见使徒按手便有圣灵赐下，就拿钱给使徒。所以呢神不敢给你啊，因为你考试还没及格，因为呢你因为担心等下你有了这个没有这个生命没有这个品格去撑托的时候，到时候呢你会跌倒得很惨。所以呢也就是说呢，神不是不要给你，神是爱我们的缘故啊。所以呢为什么你神不让你富裕，为什么一直在金钱饱受折磨？OK， 那么呢真源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哈。真源说什么呢？他说呢他说我求你两件事，在我未死之先不要不赐给我，求你使虚假与谎言远离我，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需用的饮食，恐怕我饱足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 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亵渎我神的名。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这里说到，恐怕我饱足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所以主不是不要给你，你我们的天上的爸爸真的真的就是如此的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都能愿意为我们死了，那难道他为什么不愿意给我们财富或者给我们一些的金钱呢？原因很简单，他担心我们饱足了不认他，同样这也是考试还没及格，所以呢他不想给我们，是因为他爱我们，他爱我们，他担心说呢，我们有了这个钱，有了这个恩膏，到时候我们不认他了。所以呢，我在我的认识主的生涯里面，很年轻的时候呢，我看了扫罗的经历，看了大卫的经历，看了所罗门的经历，当时我就很确定的跟神这样讲了，当时我就我就很直接的跟神讲，我说神啊，我这生已经我做了选择，我要走大卫的道路，你好好磨练我，好好的磨练我，磨练大卫像磨练我一样，磨练到我可以合适了，你才把我放在正确的位置去使用。我不要像扫罗，就是说他上了王位，但是在王位才被考验，才被考试，结果呢看他跌倒得很惨，到最后连命都没了，所以我觉得这是很可惜。所以呢，今天神不用你，神不给你富足，神不给你饱足，很简单，因为很多的考试你还没有过关，因为你还没有品格，还没有生命来管理这个钱财，所以他不愿意让你跌倒。所以呢，但是当然在这过程当中，我们需要去学习更多的属灵的原则，更了解神，更认识神，更明白属灵的各样的点滴，各样的属灵的这个准则，那么呢我们就可以让他更加相信我们了啊。所以其实神不给我们，不是他特地要弄我们，而是他爱我们的缘故。有钱呢我们就连吃饱了就把它忘了，对不对？或者是我们有恩膏了，我们就开始就是也帮恩膏当钱去卖了，对不对？可能我这样讲你还不知道，但是呢等下我会更深的更进入的跟大家讲，确实这样的东西是重复的发生在每个年代。所以呢我宁愿大家呢先对付好生命，先建立好品格，那么呢你不怕神不给你恩膏，你也不怕神不给你不给你财富。但是如果你问我呢，我还是会按着这个箴言所讲的，这生让我不贫穷也不富足。老实说我觉得太富足不是一个好事，但是我觉得太贫穷也不是一个好事。但是就像他所祈求的，不贫穷也不富足，我要用钱的时候就有，我觉得就很好，就够了。阿们。 OK， 好，那我们等下再我们再进入再深入跟大家讲哈。所以神不是不给了哈，他是很有耐心的，也很用心良苦的等着我们考试过关哈。所以弟兄姐妹，我鼓励你真的要更多的考试过关，你考试过关了，那么呢神就可相信你啊。神，我问你了，哪个父母呢是很有钱的父母，但是呢他就看到他的孩子很穷他都不想去管他？没有的啊。如果父母是基本上经济条件都很好，他都很希望他的孩子什么呢，孩子可以来到分享他的财富。但是呢如果在还没有这样品格生命给我们的时候呢，这是害了我们而不是帮了我们。所以我们好好学属灵原则，你说对不对？应该请吃牛肉面的吧好久我没出来骗牛肉面了谢谢啦，谢谢，我开玩笑啦，我开玩笑啦OK OK， 那所以呢我先跟大家讲哈， 那在我很年少的时候，神就开始教我教我很多一些金钱的功课啊。我以前记得呢，刚刚我当时候很年少的时候呢，我就看到我的牧师是很穷的啊。我牧师呢，就是服侍主的时候，就是那种没钱呐、啊。那过后呢，有时教会也没钱呢，也给不了他薪水，什么常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等等啊。所以呢。我当时看到我牧师的时候，当时很小，我就知道我有全职的呼召啊、哦，我就知道有全职的呼召。那时候我就心里这样想啊，我说，哎呦，看到牧师这样穷啊，真的很不容易。但是我觉得呢，我有这样的能力，所以以后呢，我知道神有对我有呼召，所以我会去读神学院。但是我读神学院的时候，我不要用教会的钱，因为我觉得教会太穷了。所以呢，我要有自己的本事，我要自己赚钱，自己去读神学院。那当时很年少的时候，我就有这样的励志啊的哈，很年少的时候啊，所以很年少的时候，我就做了决定说，我要自己赚钱，自己让自己读神学院，不要让教会有负担。那我很年少就是这样想哈，那所以呢，好了，年少的功课就不要讲太多了哈。那但是呢，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呢，的期间呢，我就学会了与金钱息息相关的四件功课。如果说你这四件功课，如果你学好，你学对，你学得深入的话呢，我相信你会少走很多很多很多冤枉路啊。那我在当时候呢，我是带这个心情说呢，我进神学院啊，不需要教会帮助我，我自己读神学院啊，我自己赚钱养自己啊。但是呢，到了我大学毕业过后呢，我出来工作了一段时间，工作了一段时间过后呢，神就叫我放下工作，就等着要上神学。那么呢，一等等了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四个月、四个半月，我在家等候神的四个半月，在四个半月里面呢，我有等在家等候神，也有到一些特会，也有去一些聚会等等哈，所以呢，在当我等候完了过后呢，当我等候完了过后，我的钱也花到光光了，因为呢，那时候等候的时候，我有时又奉献这边，奉献那边等等，那过后神就说，可以去神学院了，所以呢，我就发觉我到神学院。的期待跟我真实去是两码事。我去神学院的时候，是我最穷最没钱，两手空空的时候，我就上了神学。所以呢，当时候呢，我上神学的时候，我学的第一个功课就是穷光蛋入神学，最穷的是入神学院，教会也没有讲会支持我，也没有人讲会支持我，我就两手空空就冲去神学院读书了。过后呢，我就学到第一个功课。第一个功课就是，原来给奉献比拿奉献容易。所以呢，你会发觉，我不知道哈，如果说你是在社会工作的，或者你在社会也做得蛮不错的，那你就会发觉到的，当你要进神学院的时候呢，是最破产最没钱的时候上神学呢，那时候你就要接受奉献，你是要接受奉献呢，比给奉献呢，两者呢其实相差蛮多的哈，打错的字哈，好，贫穷哈，穷啊，贫穷，穷光蛋哈，我打错了啊，谢谢啊。所以呢我第一个功课学到的就是呢，其实呢要收奉献哈，给人奉献很容易啦，你就是多余嘛，就给人嘛，对不对？但是呢，如果说收奉献拿奉献呢，其实真的没有这样容易。所以呢，第一个功课我学到了，就是神打破我的骄傲，建立我谦卑的基础。你说收奉献其实有时候真的很不容易的哦。我记得当时我前几次一开始进神学院，我之前都没有收过奉献哈。但是我进了神学院的时候呢，就没有钱，穷光蛋了嘛，那你就是靠人家的奉献你才能继续读神学嘛。所以每一次人家要给我奉献的，我就会推开啊，不用。但是推开的里面的情况的时候，里面就想着说什么呢，我再不收下这个奉献，我学费给不了了，我怎么可能呢？所以呢，这样的情况，我就发觉神就打破了我的骄傲， 建碑了，我建立了我这个谦卑的这个基础哈，就是说当时实在骄傲，就觉得说自己有能力，自己可以，根本不需要人家来支持我，我自己上神学。所以呢，这个功课呢，你会发觉呢，对好一些的职场的工作者呢，要拿奉献其实是不容易的哈，其实是不容易的。就是说你曾经在社会也很成功过，你做得也很棒过，到时神让你一无所有去接受这个奉献的时候，真的是一个极大谦卑的功课啊。所以我知道你放肆的，我就明白你有走过这个过程，你就知道那种要拿奉献的那种的颤抖的心情真的不容易。老实说，给奉献比较容易，反正就是我有能力嘛，神祝福我嘛，就是给出去了。但是当时要拿，是当时要拿，要推，要拿，要觉得自己很虚假。但是问题是你不拿不能，但是面子又放不下，神就是将我面子打碎，面子把它打掉，所以这是不容易的功课。好，第一个功课我学会了，我成长了，我突破了 ，OK， 这个过了。那过后呢？神就让我经历的时候，没钱不要跟全世界讲啊。那当然呢，我第二个功课呢就学会了，就是说呢，当你没钱的时候呢，你跟全世界讲的时候呢，你会发觉你得到的不是神的怜悯，而是人的可怜。当然，你问我的话呢，很多人都这样做。但是最重要，神要不要你这样做？但是我读这的时候呢，我的几个同学嘛，啊，几个同工嘛，哈，一个是他是单亲的母亲啊，所以他一个人呢就每个月就大概有拿2000多块2000多块马币啊，然后呢另外一个同工每个月就1000块马币，当时候呢我拿的就是500块的什么呢？500块的这个就是就辅助读书基金，所以呢我就给了11奉献，我剩450块，450块我的学费，要是我的学费一个月下来要大概700来块，所以呢我当时候你说我怎么生存呢？那所以呢当然他们两个呢的选择就跟我的给我意见，就是说你要跟每个人讲你的状况，人家就会给你奉献。那但是我觉得呢，跟每个人讲不是得到的不是神的怜悯，而是人的可怜。所以我就学会了这个功课，就是说做神要你做的，活出神要你活的，别人怎么样不用管他，你就做好你的本分。所以呢在这个功课是金钱的功课教我的，所以我就可以就是说反正他们都这样做，我未必要这样做，因为我知道神要我怎么做，所以做回你自己就 OK 了哈。那接下来呢第三点我学到的时候，没钱只跟神讲。所以呢在我服侍的生涯，一直从我的神学院毕业一直到现在，我从来没钱的时候我都不会跟人家讲，我就会跟神讲而已哈。所以我记得有一次的时候呢，我因为我的电脑呢就是有点问题了哈，我的电脑，但是我还记得我到台湾去服侍哈，那我的电脑呢就是说总是卡机卡机卡机啊，很大的麻烦，常常要用说卡着卡着卡着，所以呢用的有时弄得我真的是啊觉得说血气上涨啊，就是因为它常常宕机之类，因为它老化了嘛。那当时我记得我到台湾的时候呢，我坐着这个高铁去服侍。那坐着高铁去服侍的时候呢，我就跟神这样讲，我说主啊，这电脑真的惹我惹毛了。然后我就想说主啊，有没有可能来个新的电脑？我就跟神这样，我其实也没有祷告哈，我就想了一下哈，就想了一下而已哈，就想了一下。那想了一下过后呢，大概想了一下，大概10几20分钟过后呢，我就收到一个姐妹发个讯息给我。发个讯息的，当时我想这个时候我就想我大概要买4000来块的电脑哈，我当时就要这样想了一下，我想而已哈。大概10分钟过后呢，我记得过了一个什么呢隧道一出来，我收到一个，我还没进隧道的时候我就做这个祷告了啊。隧道一过呢， 出来了隧道呢，我就收到那个讯息啊，所以我不知道那是在隧道之前还是之后发来，反正之后我收到，那个讯息就跟我讲说什么呢？他说啊，神让我奉献5000块给你，说你有一个需要。我就心想，哇塞，你来真的，你真的这样快啊！我在那想说，哎，神了，我还没有做考察哈，还没有想好要买什么品牌哈，还没有想好这些东西，你钱已经进来了。那所以说我确实是有这样的经历啊，所以呢，我因为这一切呢，我的服事的生涯走过这样多年啊，所以你说这10年呢，我走了90几个国家哈，所以90几个国家，你说不用花钱吗？你说不用很多机票吗？等等，我觉得都需要很多。但是你问我怎么走到90几个国家，我真的不知道，就是这样走了90几个国家。那你说钱从哪里来？老实说，我真的不知道从哪里来，但是就是来的。但是这一切的信心是建立在神学院的时候，所以我神学院的时候呢，没钱，我学会的不要跟全世界讲，就跟神讲好了啊。那我就学会的这个第三个功课就是说，神说话绝对算数，只要他的只是他的方法你未必喜欢。所以当时我读这个神学的时候，我就学到这个功课了，没钱你就跟神讲，那但是呢，他绝对说的话算数，如果他要你上神学，他负责到底，如果他要你到那边去服侍，他负责到底，如果他要你建立教会，他负责到底，如果他要建立这个事工，他负责到底，而不是你有任何需要告诉全世界，要过后呢到全世界去这里捞钱，那里捞钱，那里捞钱等等。如果你说你祷告了，神要你这样做，那好，可以，没问题。但是你不要告诉我说100次里面100次都是用这招，那么呢，我不见得那一定是从神而说的啊。所以我觉得呢，就是说，你得衡量清楚了啊。所以我就学会了呢，学习了对他绝对的信赖，因为呢，建立一个信心。所以呢，从在神学因着这个金钱的功课，我就跟神建立了一个可信赖、可相信的一种的确实的信心，所以以致我服事的生涯下来，我就不会做那种毛毛躁躁那种耍小手段的功课因为呢我可以信赖他。当然神他说的话他绝对算数，只是他用的方法你未必喜欢。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我每一次呢到了要交学费的时候，已经到30号了，钱还没来，我要交学费，你让我怎么办？但是呢，神总有办法让你过关，所以每次都熬你熬你熬到最后那时刻，所以呢，你说好了，神我不想了，交给你，那过后呢又过关了，所以每个月都是这样熬你走过，熬你走过。所以呢，我学这个功课就学了大概一年多两年来哈，所以我就可以对他有这份的信心了。所以我就是鼓励大家啦，就是说有些功课你是必学的，你要好好学，因为你学的不是你贫穷，你学的是在这个贫穷的时候你建立对他的信赖跟建立对他的信心，所以你可相信他，知道吗？而如果在这过程当中你常常就是埋怨苦读恼怒，然后呢到处去借钱，到处去弄这个弄那个，给你弄完了过后又怎么样？你学到什么功课？你只学到怎么跟人家借钱而已，只学到怎么去求人可怜而已。所以求神怜悯帮助我们，让我们你跟神玩真的，他就绝对跟你玩真的。当然我在神学院也看到有一些他们也是到处去借钱，到处去跟人家讲，到处去弄这些啊，到最后他们到今天还是依然在财富的贫穷的悬崖里面啊，贫穷的悬崖里面。所以呢，功课有机会学，快点学，学好它了过后，你可以适用于一生。但是如果说在那刹那的时候，我们要走捷径，我们开始就是说不要去面对这个考验等等。我们一生都在重复学一个功课，我觉得很不值得啊。第 字典我学到说，没钱不要耍小聪明，不要眼睛就是说眼睛呢不要去定睛看你身边的这些哪些有钱的可以帮助你啊。所以呢我学会的呢就是说神的眼目啊，观看全地啊，我们那点小心思或者小心机难道他不知道吗？我记得当时候我看了神学院的时候呢，当时我看到我就会有时候我就会因为太穷没钱了嘛，对不对？那就会眼目呢就定睛看看哪些有钱的可不可能跟他好一点，他就可能奉献个100块200块给我帮助我度过难关呢，可不可能呢？等等等等，你说这样的小心思小聪明会锁吗？肯定会啦，跟你讲。那还有那时候我记得有一个是很有钱的姐妹啊，那她当时就跟我另外一个朋友说呢，哎呀，以诺一个人哈，单身哈，又年轻啊，然后呢，就这样奉献走神的道路，确实是不容易哈，所以呢，她就跟那个我的朋友讲说要想办法帮助我，那我的朋友就跟我讲了这堆话。讲了过后我听了过后我讲好了，机会来了，这次我就开始呢注意他，等到有机会就跟他讲话。没想的时候还好，想了过后呢每次都遇不到他，而且呢那个学期他说他来读书，下个学期一定回来的，结果下个学期就不再回来了。所以呢我耍过小心机，我耍过小聪明，我有耍过自己用的自己的狐狸的办法，结果我都发觉神都看得清清楚楚，只看到自己里面是多愚昧多愚蠢多愚笨。但是呢到今天呢，所以我今天就会跟大家讲，大家那一点点小心思小心机难道我看不到吗？不是我厉害，只不过是我做过。所以有时我在我的团契里面，我看看一些的弟兄姐妹有时会跟我耍小手段，有时会跟我耍小聪明，有时会跟我耍这个耍这个，难道我看不到吗？我就是不想讲而已。有时我看到有一些教会的弟兄牧者或者是等等跟我耍小手段耍，对，难道我看不到吗？我就是不要讲啊。所以我记得有时候呢我就跟我的团契的一些弟兄姐妹或者一些教会，我就讲说你这个东西哈，你现在又来那招了，对不对？又来那招。所以有时他们就有时就觉得说你看到吗？你真的知道吗？就好像跟我耍无赖啊。那我是说不是我看到，是我做过，难道我不知道吗？所以呢我老实说，很多那种小心机小心思老早我们十几年前就做过了，你现在才做你迟了好不好？但是所以有些东西我大概知道。所以有些弟兄姐妹就说有些就跟我说你不明白，我谁不明白你呀、啊、老早就看到你看到清光了，看到你赤裸裸了，难道还不知道吗？所以神考验我们的内心跟动机啦，查验我们不是的心态啦。所以我记得有好几次我跟我们一些弟兄姐妹，我跟他讲说，我说其实你看呢这件事好像是对方不对，但是其实呢你有没有问过自己的真实的状况？然后呢当然对方都不赞同不认的啦哈，总会跟我讲说你不知道我你不了解我我不是这样的。结果上了泥土课程一直上的话呢，那过后呢他就越来越知道了啦。我记得有些还跑回来跟我讲说什么的，他说当时你讲是对的。其实老实说哈，如果说按圣经的准则呢，借钱是最好不要啊，最好不要哈，最好不要啊。所以我是不建议啊，我是不建议哈。所以呢，我在神学院我就学到了最赤裸的考验，最直接的考验，就是这四个教我的一个金钱打破了我的骄傲，建立我贫穷的根基啊，建立我谦卑的根基。那做神要你做的，活出神要你活的， 那么呢，学习对他绝对的信赖，建立信心，同样的考验我们内心的动机，考验我们服事的心态。那么呢，你问我说我学好了吗？毕业了吗？我告诉你，没有，这是我一生要学的功课。因为呢，这样哈，你大概呢，你学了，可能学的是五年级，那明年到六年级，后年到七年级，好，再后年到八年级，你是一直往上学的。那这最起码你学基础的东西过后呢，你就有了一些根基，这些根基会受惠于你一生，所以非常帮助到你哈。所以这几样东西我们得好好去学习，好好去突破的哈。所以呢，我们今天来讲一个宝贵的一课了哈。往往很多时候呢，我们谈到这个巴兰呢，我们大概都是觉得他是大坏人，不好什么什么。那往往如果说你上了泥土的课一段时间呢，你会发觉在我的教导里面呢，可能更倾向更多失败的例子呢，失败的案子呢，去寻找属灵的真理。所以呢，如果你说如果你喜欢武侠片，你看武侠武侠小说，你就知道有一个功夫叫独孤九剑啊，独孤九剑啊。所以独孤九剑是在每个败术跟败招里面去学习的。所以呢，如果你问我泥土系列，我觉得更像是在更多失败的例子找出属灵的原则。所以我们再试，我们又再一次在失败的例子找出一个原则吧。那巴兰呢，当时他的第一个考验是经，就是钱与神的话。为什么呢？那民数记我们大概知道这样情况哦。当时候呢，摩亚跟米甸哈，他们就是要就是说跟以色列有些的冲突啊，那过后呢就可能会打战之类什么。那过后他们的王呢就派了两个长老过来哈，两个长老过来哈。然后两个长老过来呢，过后呢就将巴勒啊，巴勒他们的王对不对的话告诉他们，说了什么呢？他说呢，有一宗民从埃及出来，遮满地面与我对居，证明比我强盛，现在求你来为我咒诅他们，或者我能得胜攻打他们，赶出此地，因为我知道你为谁祝福谁就得祝福，你咒诅谁谁就咒诅谁。所以我们可见得在这个经文里面，我们得承认的一个事实，原来巴兰是如此有恩高。我们先不讲他的生命，他确实很有恩高，因为你看哦，你一个王可以去邀请他来邀请他来咒诅某个人，因为这个王知道他的故事，知道他的历史，也知道他做过，他祝福谁谁就得祝福，他咒诅谁谁就咒诅。所以巴兰是很有恩高的一个先知，很有能力的一个先知。但是呢，在这个话呢，他说开口咒诅就成就，开口祝福就成就，可见的恩高非常厉害。但是我想问看大家，他在这里呢，他明显他知道他要咒诅的是以色列民哈，对，以色列民。那他在这里呢，难道所以呢他也知道神做事永远不会违背他的话。所以呢你看到在这里呢，是他神让他的一个考验，就是让他知道神的话跟金钱的这个两个的一个考验嘛。你看哦，比如说今天如果说我拿一堆钱来到你家门口，我就跟你讲说哎，牧师啊，我很讨啊，就是哦，可以讲我拿一堆钱啊，我就去跟自由哈，哎，自由啊，哎，跟你讲啊，自由啊，我呢就是说呢很讨厌这个创意哈，那你就拿这堆钱去，那你就帮我干掉创意。我问你，这样的东西需要祷告吗？不需要。你叫我去杀人过后呢，我再问你说，我再跟你讲说啊，我去祷告看这件事是不是出于神。所以呢，他第一个考验呢是金钱跟神的话的对比。那神的话呢，永远不会神 神做事呢，神跟你现在说的话永远不会违背圣经的。所以这个东西呢，巴兰的第一个考验呢，根本就是什么呢？根本就是一个无知啦哈。所以呢，可见得呢，你会发觉到呢，原来神的话如此重要。所以我就有跟大家讲过哈，就是说有一位姐妹呢哈，她就讲说她梦见耶稣化身成为和尚啊，那过后呢，跟他讲说，不要去神的教，不要去教会。不过他说呢，他每天都听到神跟他说话，声音从帘子后面发出来哈。那过后呢，再去了解的时候呢，你就会发觉耶稣会化身成为和尚吗？不会。那么呢，他说叫我不要去教会。这个也不符合圣经，圣经讲说不要停止聚会。那过后呢，这里他又讲说每天耳朵听到神跟他说话，从帘子后面出来。那么呢，我们也知道呢，神说话呢很少的比例是用耳朵的，大部分都是用意念、意象、意梦，或者是灵里，或者是灵的连接，这样说话比较多。所以如果你说每天都听到耳朵听见神的说话，那么我能讲这应该不是从神而来。所以呢，现在我们明白了，认识神的话是有多重要嘛，对不对？好，那他的巴兰的第二个考验就是说经与他的心。刚才都讲得很清楚了嘛，我拿了一堆钱来到你面前叫你去杀这个人，这个根本不需要祷告的东西嘛。但是他说好，你们睡一个晚上啊，我去祷告啊，看看神怎么说话。为什么他留他们下来呢？因为他贪那个钱，因为他贪那个金。所以呢，属灵呢，你可以显得很属灵，却掩盖不了里面的贪念。巴兰就是如此了。所以神考验的是他的心啊。那接下来呢，神那天晚上呢，还很怜悯他了啊，很怜悯他，还跟他说话哈。所以你会发觉呢，神说话呢，神的灵绝对不会违背神的话。Rhema 绝对不会违背 Logo， 所以巴兰的第三个考验是顺服或者不顺服，所以金钱与顺服咯。所以你会发觉勉强啊，他过关了，他没有跟他们去，对不对？好，接下来呢，第四次的考验是金与心更深处的金与心的更深处的考验了，对不对？这次呢，就拿更多的钱来，在民数记22:15，巴兰又猜死者啊，死臣啊，比先前的又多又尊贵啊，就把更多的钱拿来，对不对？那这时候呢，他又说什么呢？啊，你们又过一个晚上啊，我又去祷告，还要问呐？神的话，圣经已经这么讲了，神也已经告诉你了，你还要问吗？那过后呢，神那天晚上就跟他说什么呢？这些人若召你去，你就与他们同去，你只是要遵行我对你说的话。所以神在试验回他哈，神在试验啊，所以你会发觉到呢，很明显他心就是不正了，他心就是不正。所以有时候当我们心不正的时候呢，神也会随着我们的心去的哈。所以呢，我会发觉呢，好好让我们学习功课及格，那么呢，神相信我们，这样使用我们，我觉得这位更为好呢。还没被神破碎过，还没有学习好生命跟品格，其实已经走上了那个岗位，我不见得是一个好事哈。巴兰告诉我们这个的实际，所以神更深的考验他的心哈。好，那我讲跟大家讲真实的一些状况哈。那真实的状况呢，其实呢，你自己问问自己了哈。有时候呢，你去服事的时候呢，你会不会呢，还没有开始服事就开始想钱呢？那我记得呢，就是说呢，有一次的时候呢，一位姐妹呢，就很诚实的告诉我哈，他们呢是这个的带领敬拜的哈，他就跟我说呢，每次去带敬拜的时候呢，都会很期待 说他们会给多少钱啊。那我诚实的跟大家讲哦，在我前期的服事呢，我也会有这样的状况，每次都很期待着呢，就是服事完了过后，哎，他们会给多少奉献。所以呢，神每次就是这样的考验我们。那对你有这样的期待没有错啊，没关系，好奇嘛，你说对不对？但是其实说呢，当我们服事的时候，还没服事，我们就开始想着，或者啊，他会给多少钱，他会给多少钱，你就会发觉我们心里面还有很多的污秽，很多的肮脏，很多的不洁净。所以呢，就是说呢，这个过程呢，我记得在当时的时候，一开始出来服事的时候，那时候呢，常常就会有这样的状况。所以我记得当他跟我这样讲的时候，我在想回以前的时候，确实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他也很诚实啦，所以今天我想问。你看你很多时候你还没有服侍的时候，会不会开始想钱，或者服侍的时候会想着人家奉献多少给你？如果有这样的问题，跟神去承认，这个多多少少都是在金钱的捆绑跟辖制里面的。阿们，阿们。好，求神怜悯帮助。那么呢，有没有一些事还没服侍就开始讲钱呢？也有啊，这个呢，确实呢，在怎么呢？在这个一些有名的牧者们呢，他们大概呢会在还没有服事的时候，他就先跟你说清楚他要多少钱哈。所以有些呢会先跟你讲说他带一场聚会是多少钱的啊，有些是上千，有些上万的哈。然后呢有些会跟你要求他要坐一等飞机哈，一等飞机。有些会跟你要求他要住五星的酒店哈。有些会跟你讲说服事了，收了奉献百分之多少归他，这些都有哈，这些都有哈。所以呢，我自己亲眼看过，亲耳听见，亲自遇见都有哈。所以呢，所以我觉得，如果说服侍神已经变成了是这样的一个明码标价，或者是一定要住五星级，一定要坐一等飞机，一定要有一个百分比，一定要一场一万，一晚一场两万，一场十万这样的情况，我觉得呢，服事的本质已经不存在了。所以我真的鼓励大家了哈。当然在很多的教会呢，大概呢就是说越出名哈，越出名就越想要他来，所以呢他们开价就越来越高。我鼓励大家了，如果你在这里呢，如果你是牧者，你是有邀请这些讲员之类的，我真的是打从心里跟你讲哈，就是说呢，这个未必符合圣经啊，因为圣经里面呢是讲得很清楚，福音是免费的。我知道传福音是要钱的，但是呢，我觉得呢这些东西都应该按着感动跟触动。当然呢，今天有些教会的就会直接跟你这样讲说，因为呢邀请你，我们也不会给你负担嘛哈，所以你的飞机票、你的住宿、你的各方面他们都会处理。当然他们也会告诉你说你的就是说讲他们也会给一些讲员费。当然工人工得工价是应当的，这绝对没有问题啊。那但是呢，如果说有些是从那个邀请的人跟你讲我要多少万，我要住什么酒店，我有看过有些住什么一定要住五星级酒店，没住五星酒店过后呢，他们就开始吵架，开始骂架，开始有不开心的事。这些东西在我服侍生涯我也看了蛮多的啊。所以我觉得你们自己去衡量啦，到底应不应该让这样的文化继续啊。那如果你问我的话，我觉得这个文化未必太符合圣经，但是当然如果你有平安的话，你就去执行哦。但是我会觉得说这个东西你还是查验圣经，看圣经看得清楚一点了哈。一定要住五星级酒店，一定要飞一等舱一定要多少钱等等，我觉得可以去思想一下啦哈。所以我不懂啊。那我觉得每个人交账每个人交账都有 都是要自己亲自跟神交账啊。那么我也遇过有一些事工呢，我的服事生涯我遇过有一些事工，他说我们开始这个事工呢，我们只让经济条件好的参与，其他的不要来啊，其他的不要来啊。所以我看过这样的事工的开始，我也看过这样事工的结束啊。所以他们只针对有钱人，只有有钱人才可以参与，才可以来之类。我不知道这好不好，或者是你说神给他的负担就是向富贵人传福音，嗯，我不知道了，我不敢评价太多在这个部分。但是我觉得任何东西回到圣经看一下啊，我服事生涯里面我也遇过这样的东西哈。早年的时候呢，我遇过一个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状况啊。好像就是说当时我跟一些的牧者配搭哈，那么呢这个牧者呢他常常会这样哈，他看到有钱人呢或者是一些人要祷告哈，那他就会呢做一个瞄一个眼神叫我的名字，瞄一个眼神一诺。用一个眼神瞄我，过后呢用手指做一个手势，所以打个眼色做个手势。他打个眼色做个手势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有钱人来这个做一个那个赚钱的手势。我跟你讲，每次我看到这个手势我真的很想扁他。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哎，一诺预言祷告，哎，有钱人来的，有，但他没有讲有钱人，他就做后面那个手势，我越看越不舒服啊。所以我觉得几时候我们的服事到了这样一个败坏的状况呢，我真的不懂，但是确实也是发生啊，也是发生过啊。所以呢巴兰呢他就有无数的警戒啊，我们看到呢驴不走，驴扑下，他打驴，驴还会开口说话。那过后呢，到了当时候呢，还有使者拦着路。我问你，这有足够的警戒了吗？但是呢，巴兰还是经历了这样多次神爱的呼唤以警戒，但是巴兰早已做了选择啊。所以呢，彼得后书就说，他们离弃正道就走差了，随从比尔之子巴兰的路。巴兰就是那贪爱不义之工价的先知，他却为自己的过犯责备那不说话的驴，以人缘拦住先知的狂妄，看到吗？所以呢当时候呢巴兰已经什么呢，他心里面已经做了一个决定哈。所以我今天想问你，你是否做了决定？你是否已经选好了呢？所以我真的鼓励大家在服事的生涯里面呢，真的哎，不要做这种东西啦，这种东西真的自己也伤，也不荣耀神哈。那今天晚上也想问一下你值多少钱哈。所以呢泥土值40块，器皿值4000块，瓦器值400万，那么呢恩高的器皿就是值4000万或者4亿或者是无价。有时候我们说你40块你不会出卖耶稣，4000块你会出卖耶稣吗？400万你会离弃耶稣吗？4000万你还走主的道路吗？4亿你还爱耶稣吗？到了无价任你开，你还愿意爱主吗？所以我觉得每个人里面有个价啦，有时候神让你经历40块，不给你4000块，是因为你考试还没过关；有时候你是4000块，你还没到400万，因为神担心你有了400万你不认他；有时候你有了400万，你还没到4000万，因为神知道你这个功课还没学好。学好你的功课你就突破，你就成长。所以呢圣经里面讲到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所以久而久之我们就变成，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不是出于神，乃是出于自己。所以有了这份恩膏是很值钱的 啊，因为可以被买，可以被卖，可以用很多方式。所以今天我想问你，你值多少钱？我们看到每个人有个价啦，就是说呢，你今天你说你有4000块，你很爱主，到了你有40000块，你还会爱主吗？你会不会在外面花钱花天酒地？你会不会外面玩女人？你会不会外面做那种不三不四的东西？如果说你今天有40000块，哎，你还没有40万块，为什么呢？因为还有很多功课你还没突破，还没成长。求真怜悯帮助我们，我们每个人身上有一个价，今天神不是不给，是因为我们还有很多考试没及格。所以圣经里面说，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我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阿们。好，那么我们看到犹大呢，在马太福音他是为了30块出卖耶稣哈，所以马太福音就看到卖了耶稣的犹大看见耶稣已经定罪，就后悔，把那30块钱拿回来给祭司长和长老。所以我们看到动机不对的服侍，里面隐藏着贪念的私欲，里面隐藏着服侍自负的念头哈。这其实这个功课大家得好好注意哈。当然我们看到呢，就是在四世纪我们看到的这个妇女哈，她就为了1100舍克勒，然后呢出卖了参孙哈。所以动机不对，里面隐藏贪念，里面也隐藏着致富的念头。所以传道人呢，好好服侍神吧，好好服侍神。所以之前我们看到呢，就是说有很多这样的一个虚拟货币啦，或者是这种的金钱游戏啦，这种什么投资的什么庞氏骗局啦等等各方面，到最后呢，真的不要怪别人啦哈，知道错误，承认错误，承担责任，当当的态度。如果自己没有贪，绝对不会落入这个坑。所以呢，当时候很多即使很多传道人很多牧者都掉进那个金钱游戏的坑里面。所以不要怪别人啊，其实自己有贪，自己没贪绝对不会这样啊哈。所以到底你值多少钱呢？啊，如果我当年玩这个金字塔游戏跟金钱游戏啊，我现在少说几百万绝对没有问题了啊。如果我当年不只是玩，我还拉拢弟兄姐妹一起哈、啊、来玩这个金字塔游戏呢，我现在大概是千万富翁，我觉得也没有问题了啊。所以当然我没掉进这个坑，因为我感恩是因为在神学院神就帮我打了这个根基，所以呢这我就免掉了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我真的祈求神好好把将你打好这个根基啦。所以经与心更深的功课呢，我在服侍的生涯里面呢，我真的看过呢很多很多的牧者呢，他们就是不知道怎么跟有钱人打交道，所以往往都会成为一些有钱人的一些的被一些比较有钱的人就是说被他们使用，或者被他们指唤等等，或者他们一直想尽办法去拉拢一些有钱人啊。所以我记得有好些非常有钱的弟兄姐妹呢，有跟我很坦诚的讲啊，他说今天的传道人们呢，很多都很喜欢，就是说就是很喜欢，就是说在我面前暗示这个暗示那个，等下说下自己没钱，等下说下自己这样，等下说下自己那样。所以我听了这些，那我讲的是真实的哈，所以我听了这些呢，我都很伤感呢。我觉得什么时候我们这些传道人牧者呢，就给人家感觉到我们就像乞丐，一直在这边暗示要钱，一直在那边暗示要钱等等。我们真的何时到了这种这样败坏的地步，一直暗示着别人要钱？所以呢，所以有一些我跟他们关系很好哈、哦， 他们就跟我讲，有时候他们到一些地方去学习啦，到一些教会去啊，他们都会想穿得破一点点，所以呢，给人不要给人认出他是有钱的。你想看，从一个信主的比较富裕的弟兄或者姐妹口中这样跟我讲，去评价好些他所走过的遭遇跟经历，我遇到这样的事情不只是一次，遇到这样很多次。所以我希望传道人们、牧者们、这些同工们，不要给人家感觉我好像是传道人们这些好像吸金的，好像是贫穷的，好像是乞丐，这样一直跟人家要钱。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伤感的事情啦。所以没钱跟神讲哦，不要跟全世界讲哦。然后我也看过呢，有些的牧者呢，看到这些有钱的就眼睛发光，就带有那种的哇，那种的尊重，那种的下跪卑微的去讨好有钱人。那当看到贫穷的就带着一种眼光这样去看他们。所以我觉得这符合圣经吗？我觉得留个空间给大家讲了哈，有些东西我就不想讲得太深入哦，但是呢，这个东西我觉得点到这里，大概大家心中有数了啊，或者可能有些你做过的，可能有些你犯过的，我真的鼓励你，不要再犯同样的事情了。我觉得这个真的，神不会喜欢呐、啊，神不会喜欢啊。然后呢，我们也常讲说，特别是这些牧者、传道人或者很出名的讲员们，都想说：主啊，我的一切都是你的，你是全能的、全在的、全知的。哇，神啊，财富都是你，财宝都是你。但是转个头呢，就是这样的东西哈、哦。转个头就是这样哈、哦。来，奉献超过多少钱的可以接受先知预言的祷告，可以接受使徒的恩膏啊、哦！来，要做前面两排的学费是一万，做三到五排的是5000啊，那其他的后面的是2000，来一个预言祷告500块啊、一个医治释放要的时段是1000块，这些东西都在发生当中啊，都在发生嘛、哦，所以我到过台湾，或者到过香港，或者到过一些国家，这些东西都一直在发生哈。所以我觉得什么时候我们的这些这些的服事侍奉变成是可以把它变成用钱来做一个交换呢？我觉得这是非常可悲，对不对？我们不是讲说神那么，我们不是讲到说神那么伟大，我们讲到神全知全能全什么全个头咩？搞买这样的东西，这个叫恶心啊，这个叫无耻啊！你拿来卖不是更好咯？那如果说你没有能力走信心的路，你就不要服侍神嘛。如果你要走信心的路，你就不要搞这些世界的东西嘛。我跟你讲啊，这个今天呢，在教会里面有一些不成文的这个价格表，请这个讲员是给多少钱的，请那个讲员是另外一个等级给多少钱的，请那个讲员又是等多少钱的，这些东西都是在发生啊。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为什么会有这些表出来，是我们自己教会搞出来的啊。就圣怜悯帮助我们，但是这重复在发生。所以我服侍生涯我也看过这样东西很多、哦、所以我觉得有时候真的是心中有些无奈、哦、为什么无奈呢、啊、讲到这里 我觉得我要讲这个部分给大家听、啊、OK， 我觉得我要讲这个部分、啊、因为我觉得越讲我就越觉得我要讲、啊、好，给我一点时间、啊、我把它拿出来一下。OK， 好，我觉得这个我要跟大家讲一下哈、哦， 啊 ，OK， 在哪里呢？辟邪的 ，OK， 辟邪的出 ，OK， 好，给我一点时间啊。这个原本是我上两周要跟大家分享的，但是这个就是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啊，这对话，你看哦，我觉得奇怪的是，这也是我写的另外一首曲吧，或者一首诗，你要叫诗就叫诗吧。有名的未必很有料，有料的未必很有名，容易的功留给有名的，艰难的功留给无名的，有名的服饰未必为了百姓。有百姓为百姓的服饰未必很有名，很有名的收费百万不贵，无名的免费是个草，你知道吗？特会的聚会是越容易带，因为去特会的都是什么呢？都是可慕的，唯有在教会去带教会会比带特会难很多，因为呢教会的弟兄姐妹是可慕的有，不可慕的有，刚性的有，信酒的有，捆绑的有，辖制的有，所以各百花齐放都有。所以呢，特会邀请的是百万的讲员，但是呢，最难的工是在教会的这样的一个教会的圈子服侍的，这个呢是最难的。所以呢，最难的功是留给无名的，但是呢，最容易的功特会都是可慕的，就是容易嘛，却留给那些有名的。所以你就觉得说，这个世界是变了吗？等等啊，当然啦，因为我两边都有走哈，有时我也去拜特会，有时我也走教会，有时我也去贫穷山区，有时我也去这边，所以我走过很多啦，所以我觉得我讲这样的话绝对不是带着一个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这样的心情，绝对不是啊。因为呢如果你可能有些人也不太认识我啦啊，我有带过整千人的聚会，我也去过很多先知学校教书，我也带过很多很多全国的聚会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啊，我不要讲太多了啊。那当然呢，我也去过很多穷乡僻地之类等等，所以呢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奇怪的事，但是呢它是现实在发生。好了，不讲这个了啊，回来这里了然后呢再跟大家讲哈，所以呢我觉得不要这样撸可以吗？做到神的这些东西要来卖，然后呢我也遇过这样的东西哈，然后呢这个某某的牧者，某某的什么国际的什么之类打个电话，这个是某某谁某某谁，Sarah 你好，我们在哪里见过啊？某某谁，我们教会啊，我们教会啊交不出房租了啊，喂，你搞什么的你？哎呀，所以有时候我觉得，神不是全知全能全在吗？你不是跟神祷告啦，神会感动吗？那为什么你没钱要跟全世界去打电话啊？这些有些是有名的牧者做的哈，有名的，有些是国际的牧者哈，所以我觉得那些有钱的弟兄姐妹有时也很艰难，因为他们跟我讲，他们一年不知道会收到多少个牧者发邮件来，打电话来，微信来，什么来，就跟你讲说他没钱，他什么，你们不是国际讲员吗？你不是大有信心、大有能力吗？ 哎，广州，哎，是吗？广州，哎，Sarah，啊，哦，我广州，我都忘了广州什么时候去的，但是，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呀，广州，啊，我终于食嗰个牛腩面，哎呀，所以我就不要这样 low 可以吗？做买这样 low 的东西，简直就是啊，啊，我有些当然啦、啊，有些讲员的这个哪里叫公价？这个简直就是这个简直就是叫明星出场价，好不好？哦，是啊，是啊，哦 ，Sarah 你好，你好哦，那应该很多年前的啦啊、哦。好，感谢主哈、哦。好，那么我们再来看哈、哦，那我也去过一个事工哈、哦，一个事工哈、哦。一个事工哈，对不对？那这个事工呢，我记得呢，这个事工是叫什么什么荣耀，什么什么什么荣耀哦哦，这个教会哇荣耀啊什么之类。但是我跟你讲哈、哦，他我们在他房间睡觉，他的房间的每个床头啊、就是挂着一个奉献箱，那么呢去到厕所上厕所又一个奉献箱对着他不是一个厕，他不是一个厕所一个奉献箱，是一个马桶一个奉献箱哈、哦。那过后呢去到他的外面，去到他的大堂里面大概三四个奉献箱啊、哦，去到他办公室又奉献箱啊，我心想你这个叫荣耀啊，荣个头嘛，这个我的神这样穷啊，到处用奉献箱来要人家奉献，你这个是哪个镜子照自己啦，哪有荣耀，这个叫气概好不好，但是就是有这样的教会这样的事工啊，所以我觉得哎呀真的是求神怜悯帮助我们了、啊、我们几时服侍神服侍到这样穷呢，如果说你服侍神服侍到这种地步，你不如关掉好了啦，原谅我这么说啦，就是说没有神的帮助来嘛，没有圣灵的活水来嘛，那是否你要关的关掉啦，对不对，哎呀求神怜悯我们啊，真的是，对啊很赚钱啊，你也知道啊，不讲了啦，哎呀，那我觉得不要搞到这样 low 啦，神的东西对不对，那我再跟你讲啊，啊这个对不起啊，这个是我上周收到的一个一个银行户口哈、啊、对不对啊，当然啦、啊、这个是当然这个只是做给你看的啦，但是我真的是收到一个银行啊一个教会的牧者发他的银行户口剩多少钱，就像这张东西这样发来给我，那下面写着请为我们哒哒哒教会的经济特别祷告，你这个你是要道德绑架我吗，你根本就是要我奉献对不对，你简直就是，如果说你发个信息讲说你们教会在经济挑战就是说需要帮助啊、我觉得我还比较开门见山去帮助你啊，你搞买这样的东西来道德绑架我，发买你的户口剩不到1000块，过后呢下面写着特别为你们的教会经济祷告，你简直就是要直赖什么，你简直就是道德绑架我，你要就直接一点我还尊重你，你直接跟我讲说我们教会缺钱你要奉献要有感动奉献我也觉得还好，你这样道德绑架我，我觉得你简直哎呀啊，这个我上几周才收到的，我觉得有时候真的啊我很不明白，老师说请为我们哒哒哒教会经济代祷啊，我觉得真的是哦这个有点道德绑架了，这简直也不叫暗示了，我觉得说啊，所以呢老师说我绝对不会被任何人来到去捆绑挟制我啊，你越弄这种事我越不想去祷告啊，真的是啊，除非神感动我了，这个我觉得他不只是明示啊，他是有点道德绑架，所以我不大所以我觉得不要这样 low 了哈，那我跟大家讲哈，服事里面呢，神很看我们的心了哈。那我自己真的试过呢，就是说我跟另外一个同工，我们一起出去服事12天哈，所以我们到这个 到西安，我们到河南，我们到江苏啊、这几个地方，再回到我们自己的地方哦，对不对？那过后呢，我发觉十二天里面呢，我们就服侍了大概三四天教会了，包括我们也有几天留在西安去走岛一下哈。结果呢，十二天服侍完呢，回到杭州的时候呢，我们一人分了540块啊，所以呢，当然了，所有的费用扣了所有的费用。那时候我刚结婚哈，刚结婚呢，有听过我结婚的时候剩3000块嘛，对不对？然后我记得结婚大概不久了哈。那我记得我跟这个同工一起出去服侍12天，我们赚了一人赚了540块。当时我记得我收了540块过后呢，我心里面就想说，神哦，哎呀，神哦。哇，这个服侍的道路真难走当然贴钱的服侍也有经历了哈，但是就是这个服侍，我是讲十二天我们一门分了540块，那过后呢，我拿了540块过后呢，我就500块我存了银行，我就拿了40块去吃牛肉面。边吃的时候呢，我边在那跟神讲说，啊、哦、神啊，服侍你这条路真难了，真难了。我记得那时候，那是大概很久以前了，大概可能七八年前了，对。一边呢，我就特地叫一个大的牛肉面，在那边吃的时候，我一边吃一边心说，啊、哦、主啊，你这条路不容易。所以我觉得神很看我们的心啦，所以呢，神让你 OK 这样12天540块你拿了，你还要服侍神吗？你还愿意服侍神吗？你还要走神的道路吗？神就是这样考验我们的心的。所以呢，老实说，不要跟神搞那有的没的啦，真的好好的服侍啦哈、哦。所以呢，为什么我拿了12天我才拿了540块，我还是服侍神呢？因为我明白金钱财富重要的属灵原则。今天晚上我要跟大家讲哈，我也试过3天9场聚会啊，2天6场聚会，带完了这个聚会过后呢，我把所有拿到的奉献，我奉献回这个教会，或者是我还贴钱去帮助的、奉献给他们不同的同工，我也走过这条路。所以呢，我大概跟大家讲呢，就是说，这样的跟大家讲呢，为什么有些地方你还要贴钱，有些地方就是说，我服侍早上到晚上又最艰难很难的一个的，但是呢，还是愿意服侍呢？所以我觉得呢，就是说我们要明白金钱跟财富的重要原则。当你知道了过后呢，你会发觉呢。哎呀，即使说给你说12天，你才拿个50块，你都愿意了哈。所以，我要今天晚上花一些时间跟大家讲金钱的属灵原则哈。哦，哇，10点多了，我今天讲的太嗨了，讲的太多了，真的不好意思啊，今天讲的太多了。OK， 来，我们快速的 OK。那金钱跟财富的重要的属灵原则哈，我就把它列下来哈。我跟你讲这样的东西，我可以跟你讲到明天的，简直是这样的东西。有时服侍的道路真的是很不容易走，是真的啦。但是呢，当你想得远一点，看得远一点的时候，其实还是非常值得的。老实说啊，所以呢，跟大家讲哈，当然马太福音讲说，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啊。好，OK。那所以呢，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如果你的财宝是在天上，那你就会一直放在天上哈。OK， 那我们快速一点哈。那这里呢，历代志上呢，29章11到13节说，耶和华尊大能力、荣耀、强盛、威严都是你的，凡天上地下都是你的，国度也是你的，并且你为至高为万有之首，丰富尊荣都从你而来，你也治理万物，在你手里有大能大力，使人尊大强 圣都出于你，我们的神啊，现在我们称谢你，赞美你荣耀之名。所以在这里我们大概知道什么东西呢？这个很重要啊。那神是财富的源头啊，一切我们世界的一切都是他的，那这个是不变的原则，这是属灵的原则。所以你得弄得清楚，财富全部是他的。如果是财富是全是他的，我问看你，你这样穷，为什么他不要给你钱呢？如果都是他啊，他又爱我，因为我考试还没过关哦，对不对？那很简单嘛，哈 ，OK 啊。所以呢，大家知道第一点是神是财富的源头，这永远不变。接下来呢，财富的第二个，那今天我稍微省略跟大家讲了哈，因为我时间不想拉得太长哈。那第二呢，这里圣经讲到说，我在公义的路上走，在公义的路上行，使爱我的承受祸财，并充满他们的府库。然后呢，过后的箴言讲说，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就得荣富有尊荣，生命为赏赐啊。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知道呢，爱神敬畏神的人承受财富。所以呢，就是说今天呢，所以呢，你问我说，哎，为什么我12天540一人，那过后呢，吃了一碗牛肉面，然后呢，500块存银行，存银行，我记得好像500块存了银行，我还给了太太，好像是这样啊，没记错是这样。所以呢，当时候我记得当时候，那我一边吃一边，其实老实说，那时候眼泪都差不多要流下来，就觉得说，哇，主啊，你这个路真的，其实老实说了，就是说，你就觉得说，哇，主啊，这个真的，哇，这个哇，你走这条路真的不容易啊，那种感觉啊，所以就是有点眼泪要流下来这样哈。那时候，那过后的但是呢，当你知道呢，就是说爱神敬畏神是一个承受的财富，同样的你也知道它是财富的源头。但是为什么财富的源头他给我只有540块，他不是给我5400块呢？他难道不知道吗？他就是要试看我咯，他就是要知道我的内心怎么样咯。所以这个是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目的啦啊。那接下来呢，第三点呢就是什么呢？那第三点是说呢，他说他说呢，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那过后呢，讲到说，我从前年幼，现在年老，却未见过一人背弃，也未见过他的后裔讨饭。所以我们大概知道呢，神供应一切啊，他供应我们所有的一切需要。那这主要这三个原则我们就大概很清楚了，哎，就是说他掌管一切，他供应一切，他也是敬畏他的人富足啊。这三个头遍的我觉得我们大概都会得到安慰。但是下面的你要听得清楚，第四点哈，第四点讲到说，那当然我们上周有讲过哈，主人啊，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现在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路加福音12章21节说，凡为自己聚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也是这样啊。所以我们，你就会发觉到什么呢？这个原则告诉我们只不过是财富的管家。也就是说呢，神今天呢就知道你有这样的能力管理这笔钱，管理1000万的钱，神就给你1000万。如果神觉得你现在考试过关，你可以管理1亿的钱，神就给你1亿。但是这些钱不是你的，你不要乱花，你也不可以乱花，你要按着他的心意去花，因为你只不过是管家啊，你只不过管家。所以呢，大概呢，我们也为什么我现在还是贫穷的这个里面呢？因为呢，你还没有准备好成为好的管家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们大概也要知道，我们只不过是财富的管家。还有呢，接下来呢， 接下来圣经里面讲到说，富足的降杯也该如此，因为他必要过去，如同草上的花一样。过后呢，约翰一书讲到说，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要永远长存。所以你会发觉呢，地上的财富是暂时的，投资在永恒才是明确的决定。所以也就是说呢，今天你不管你是赚一万，你赚十万，或者你现在有五套房子，你有十套房子，你有一百套房子都好，这个地上的财富是暂时的，它不会到永远，它到这个地上结束就结束了，它只不过是我们在这个地上需要的一个工具，来到去什么呢？来到去执行神的旨意而已。所以也就是说呢，也就是今天你可能就是说你有一百套房子，你很有钱，但是呢，你会发觉呢，你只不过是管家，那你又只不过是地上的财富，又是暂时的。所以呢，我就觉得有些人呢就很有钱的，那么呢就是讲他比较有理财的能力，所以神给他比较多钱咯。但是呢，他的考验相对也会更加多咯。但是你会发觉到最后这个钱又跟你没关系哦，因为你只不过是管家哦。所以我就觉得说，有些人就很有钱很有钱，他不就是要成为什么呢？他就不是要又有这样多钱的时候要去来到又不是自己的，你会发觉呢，他的考验就更大了。所以这就像富人要进天国，就像什么呢？就像骆驼穿针一样了。好，那第六点很重要啊。第六点就讲到说，雅各书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了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他，给那些爱他之人的。或马可福音说，并且尽心尽知尽力爱他，又爱人如己，就比一切翻祭和各样的祭祀好多了。所以呢，第六点大概我们知道最大的财富就是神啊。所以呢，大概你明白了这六个很重要的点哈，你大概明白了，就是说啊，金钱和财富最赤裸的考验啊。那然后呢，金钱是泥土最直接的考验跟最赤裸的考验，神是财富的源头，爱神敬畏神承受财富啊，那么神供应我们一切，那么呢，我们只不过是财富的管家，那地上的财富是暂时的，要投资在永恒，那么呢，最大的财富就是拥有神。所以呢，大概如果说你有了这几个很重要，你明白了这几个很重要的源头，你就会发觉呢，哎，其实在地上的金钱只不过是云烟，就是为了要在地上执行神的旨意而有用处而已，那么它只不过是短暂的。所以呢，到最后呢，你的财富其实也不是你的，你只不过是管家，那么呢，何必再为那些钱这么执着过意不去呢？到最后最大的财富就是神，那么呢，我觉得真的值得吗？我不知道啦。所以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回到最主要还是回到就是说跟主的这份的亲近跟这份的亲密，其实就是我们最大的财富。所以我觉得不值得啦，老实说。所以我总是看到很多弟兄姐妹在这个钱没办法突破，我总是看到很多的牧者，很多的传道人在这个财富没有办法突破，你知道吗？就是说我们过去的时候呢，中国不是有很多这个不同的家族，不同的家族嘛，对不对？然后呢过后呢，因为当时候中国经历艰难磨难的时候，很多就他们的这传道人都跑到乡下嘛， 那跑到乡下了过后呢，他们就在乡下努力的传福音，过后就慢慢建立了不同的家族，或者是很多乡下那种信主之类等等哈、哦。所以慢慢中国就变成是有三自教会、有家庭教会，包括现在是有城市教会嘛。城市教会比较属于海归或者比较属于是他们在工作、在职场认识主或自己开始教会。所以中国现在大概有三种教会：三自的、家庭的跟城市的。大概现在呢，我觉得哈、当然呢，我这样讲我并不是说一定哈、只不过是我看过的，我就是带出而已哈、大家不要先不要对号入座啊。大概三字的不用讲了，因为钱你们知道是统一管理的嘛哈、所以不讲三字的啊。那城市教会的呢，大概呢他们很多呢都是有有见过大场面，或者有些有在国外读书回来的，那过后呢他们有做生意的，所以他们在这一个东西上呢，就是说呢也比较理的比较成熟哈、那但是有很多他们是比较从乡下出到城市，然后呢当时有兴起一个浪潮叫城市宣教，所以呢有很多人从乡下就到城市做宣教的工作哈、那过后呢到城市了，那他就是主要是去服侍他们这个他们体系里面的群体，那过后他们不是要开始就是开始教会吗，找地方聚会吗，所以他们需要买产业了哈、所以呢很多呢他们买了产业过后呢就归到牧者的名下了，那到时候后呢，他们很多的牧者就是在城市生活惯了久了啊，他们就开始就是说因为都在他的名下嘛，那过后很多东西都是变成是他自己的产业了，所以呢，这样的发展其实在过去那几年是真的很多的。那到最后呢，这些东西全部都跟他们自己的体系教会没关系，变成个人的产业了哈。所以你就这样讲嘛，以前住在乡下。我不需要知道青菜多少钱，我也不需要知道玉树薯多少钱，我大概只需要什么呢，下地种，然后呢收割我就拿来吃了。但是到城市什么都要钱，所以呢确实今天我看到很多在这个体系里面，他们到城市打工的很多城市做这种工作的很多心都变了，就以前真的是单纯爱主，然后现在大概很多都是为了生活，为了生存为了等等。所以我觉得这个金钱的部分呢会是在中国接下来很多教会的一个极大的考验。所以我真的建议大家呢的教会呢的很多的账目呢需要弄得很清楚啊，不要让给自己留任何的空间哈、不要给自己留很多空间。就讲我们自己的这个团契也好，或者滴滴云端也好，我们的账目呢，我们的账呢，我永远不会碰的。我都会交给我们的同工去弄啊，因为我觉得就是说传道人呢，你就专心传道。该是你的就是你的，不该是你的也不会是你的。那么呢，你就信任就是说不要去碰钱这一块。所以呢，所以我基本上，如果你问我团契有多少钱，什么有多少钱，我基本上都几乎不知道。到了一年一次，可能我才知道，知道了我又忘了。反正就是要用钱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跟他们讲，那他们就会有人处理等等。所以我觉得传道人要离钱远一点。那么呢让你好好的来到去走服侍神这条道路，那么你不要想那个钱的部分。所以基本上呢我都不会去碰钱那一块啦等等啊，那所以呢让他们去处理，然后呢不要给自己留一个空间，就是说呢因为我过后才知道了，因为呢很多事工很多教会他们的钱跟他们的带领人的钱都在混在一起的，所以任何东西到底收多少用多少什么等等，很多人都不知道的。因为为什么？因为只有一个人知道，只有你自己知道。所以到最后呢，那些钱全部变成个人产业，钱能变成个人这个等等等等，是自己挖一个坑自己掉进去而已。所以呢，但是你想啊，对，因为很多他们到了城市嘛，那他们也知道钱的重要，他们以前在乡下他们也不知道钱的重要，过后呢他们花花花花花，那过后呢就发觉在 城市，原来这样是要钱的，所以呢就开始有很多那种模糊的地带跟灰色地带，过后呢他们就有办法把教会的产业变成自己的产业，或者教会的钱变成自己的钱，这样的例子呢我看到是很多很多在不同的城市，因为这些年也走了很多城市，也认识很多中国国内不同地方的弟兄姐妹牧者等等，所以金钱这一块要弄得清楚，所以我建议传道人不要碰钱最好。所以每次好像有些弟兄姐妹就来找我，跟我讲说，哎，要就是要给我奉献，那我就跟他讲说，哦，你去找滴滴成长嘛，哈，你去找滴滴成长啊，去那边之类的。之前我们都没有把系统弄好，那过后呢，前段时间我们还没处理好，那在接下来的我就基本上，哎，你去找谁这样等等啊。好，所以我是觉得这个东西要弄好了，不然的话呢我们很容易掉进坑，因为我们大家不知道，大家我们不知道大家几时会不小心，几时会跌下去等等，所以不要留模糊地带，也让任何东西暴在光里面。所以呢基本上我没有动我们的团契的钱的啊，我也不会去动我们的这个滴滴云端的钱的啊，基本上就是需要什么你们就我们的领袖们就会去处理去安排等等，这样就很 OK 了哈。所以这几个东西我们得小心啦。那么我们也真的，如果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那他都知道一切，那么呢我们还需要耍什么小手段？所以呢老师说，你跟我讲那些没钱的时候发个户口给人家，那没钱的时候就开始这边暗示这个有钱人，暗示那个有钱人，没钱的时候呢就开始来到去发一些专去耍小手段之类等等。老实说呢，这样东西我可以跟你讲很多啦，但是有些我不想太仔细太细节啊，因为怎么说呢，就是因为有些东西确实不好讲啊，所以我只是鼓励大家啦，如果当如果说你真的懂说神是财富的源头，爱神敬畏神承受财富，但是承受了财富又不是你的，那然后呢你只不过是管家，那过后你又发觉地上的财富是暂时的，投资在永恒才是对的方式，那而且你又发觉最大的财富就是跟神美好的关系，那么到最后你到底要这个财富来干嘛呢？就是做神要你做的事咯。所以做神要你做的事就是跟福音有关系咯。所以我是觉得呢，我是建议呢就是说如果说神是让你去治理财富的，你就好好做好你的本分呢。所以我鼓励大家啦，就是说身为传道人，身为这些的同工，身为这些牧者们，真的不要看到有钱人常常就是在他们身上想捞好处，那你捞到了过后呢，你会发觉呢神也不会喜悦啦，神也绝对不会喜悦，那么你捞到了又怎么样，神难道难道又会怎样呢？所以我觉得我是觉得这个是蛮可怜的啦，但是这在各地也重复在发生哈，所以我鼓励大家哈，好了，我就想吃了 ，OK 好，我们来歇歇唱一首歌吧，我觉得这首歌很好听，我们来唱一下吧。啊？怎么开不了我的歌？哎，算了，不开这里了，所以要投资对的地方啊，我觉得哈，投资在永恒，投资在他的国，我觉得更值得哈，我们来学习唱这首歌吧，我觉得这首歌很有意义啊，我们学习唱的歌，但是这首歌有点是上个世纪的歌。
我最大的财富就是神。
感谢主啊，我们明天继续我祷告吧，因为明
天早上让我们更多来到耶稣的面前。
因为明天呢，我会去做这个核酸检，还有这个血清检，要两种的报告。祷告主啊，让我两个都过关啊，所以我才可以回来啊。跟太太其实已经分开的是一个月了哈，所以呢，真的想念她啊，也希望可以跟她在一起啊。所以也为我祷告哈，让我明天两个检查都安全过关，也安全的有飞机从我的城市飞到我们的首都吉隆坡，过再从吉隆坡再坐飞机到厦门啊。所以需要大家的祷告。我们用这首歌来结束吧，这首歌叫《我宁有耶稣》哈。
你愿有耶稣是与
陈展，我把时间交给你了哈。这首歌大概是五分钟。
每一颗
是
我们身上的必须的药呢，谢谢他们。是的主啊，你是我们财富的源头，我们有了你，我们真的还有什么呢？我们有了你，你是我们的供应。我们在没有的时候，我们不要向你祈求，我们不要向人说，我们只要向你求。所以说我们现在感谢，如果我们手上有钱，我们这是一个管家，我们要好好的管理你的家，是吧？你看所有的财富都是暂时的，我们要所有的事我们都要投资在你的永恒里面，那你才是我们最大的财富。我们感谢，我们赞美，我们有了你，我们不缺什么，我们有了你，你才是我们的供应者，我们只靠你，我们不靠世上所有的，也是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好的管家。谢谢你，是吧？我们也期待明天的课程，不断的让我们能够提升。所以说我们也向你祈求，我们一个渴慕的心。地图系列已经讲了那么多课了，30多课了。所以说你将地图系列是我们不只是听过一课就算过，让我们不断的让里面的精华，里面的课程进入到我们的灵的深处，使我们能够听了你的道能够活出来，能够行出来，存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每个人都有耶稣的品格， 是耶稣的生命，主，这是我们的渴望，求你将这一个渴慕放在我们里面。谢谢你，谢谢你，跟姐妹，我们就到这里，明天再见，晚安。
那这首诗歌今天早上成为我每